平安。
对，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长大的弟兄姊妹今天就已经没有在我们当中，他们回到自己的那个地方去聚会。今天过后呢，很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我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也是弟兄姊妹，也可能会跟我们分开去聚。那这一切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什么别的意思，虽然有借着环境造成的因素，但是我们更要说，这也是神的心意。无论是年轻的学生，我们的弟弟妹妹们，还是我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的心是在一起，但是为了顺服神的缘故，为了去完成神的旨意，我们仍然要去走出去，将这福音广传。那么今天的这个道的题目，大家可以看到，就叫做分散全地，遍满地面。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都已经看到了这句话，这个也就是神从起初直到如今从未改变过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创世纪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行动的活物。你会看到了，这是神起初就赐给人类的命令，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治理这地。你要知道，这是在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之前，神就给了人的使命，所以这是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的一个本分。虽然后来因为罪的缘故，罪进入了世界之后，人就偏离了这个使命，从本质上来说就不再有可能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但是神的恩典却仍然一直的去伴随着他所爱的人。那么这一个使命下去之后，我们就很快知道，在创世纪的第11章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巴别塔这件事情，对吧？当人类刚刚经历了一个罪的审判，大洪水，大洪水后呢，挪亚是唯一幸存的一家，他也是被神所爱的一家，可是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也是世界上今天的人类的一个祖先。那么随着他们的繁衍增长，人就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时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说的是一种语言，口音都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这个示拿地就是今天的巴比伦这个地方，古代的巴比伦，今天的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啊，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他们这个科技还挺厉害的，对吧？到处都有石头，他们不用，他们要做砖。然后呢，还找到了一种石漆，这个据考好像就是沥青啊，中东那个地方出挺多的石油，有可能是原油，有可能是沥青，拿那个当抹灰的东西，对吧？做起砖来，要盖这么一座塔。盖这座塔，这座城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是一方面，更为了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神的旨意是什么？是要人去分散到全地上，遍满地面，是吧？生养众多，并且治理这地。可是当人有了罪之后，人就天然的就要抵挡神的命令，以至于人总想要聚在一起。当时的这些人就是这样的啊，他们为了显扬自己的名，不再要显扬神的名，并且要自己要聚在一起，免得分散。那么对于这件事情，神采取了一个办法，大家都很熟悉了，神就变乱了这些人的口音，对不对？巴别这个意思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叫做变乱， 这个意思。所以当人的口音变乱了之后，人彼此之间就不再能够顺畅的沟通了，不能沟通就不能再合作，他就必须去分散，因为各自有各自的语言，各自有各自的领受，各自有各自的坚持，各有各的特色，所以彼此之间他们就总觉得看到了那个差异多过了共性，于是他们就被迫这样的分散开。这是出于神的意思，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神不喜欢人总这样的聚在一起，因为他的使命是要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遍满，真正的传扬。这是巴别塔的这件事情所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那么巴别塔的这件事儿是人的口音被变乱，然而到了使徒的时代，我们又发现了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逆反。当耶稣在他升天之前，他再次的从另外一个层面重申了神的命令。我讲重申，大家说这不是一个新的命令吗？大使命。然而神初要人分散在全地上，遍满地面，生养众多，治理这地，就包含有属灵和属肉体的两个层面。只不过耶稣在这里呢更加去强调了那个属灵的层面，对不对？所以耶稣把这个大使命给了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在天下的万国万族万人当中都有他的子民，凡受造的都要他们去神的福音。所以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三一之神父子圣灵那共同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显然不是12月21号，对吧？是以后的一个时间。然而耶稣这里有一句重要的话，正面的讲是他就常与我们同在，可是他在什么情况下耶稣就要常与我们同在呢？是在我们践行这个大使命的前提下，对不对？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很危险，耶稣就不常与你们同在，因为你不去听他的一切的话，自己我们都不听，我们怎么还可能去吩咐别人教导别人遵守呢？对吗？所以神的大使命给了我们，对于这个大使命具体的实行的策略也是耶稣亲自吩咐的。在使徒行传1章8节，这也是整本使徒行传的一个关键节。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能力方面是靠着人吗？是靠着组织吗？是靠着一个系统吗？都不是，是要去靠着圣灵。次序方面呢，由近及远，对吧？从耶路撒冷开始，向南向北，走遍以色列的整个的领土，最后直到地极。内容呢，做我的见证，对吧？传扬关于耶稣的一切事。什么见证？上面这些，是不是？就是这个大使命，就是福音的信息。正是遵照着耶稣的教导，我们看到了一个跟巴别塔截然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圣灵的降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有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耶稣说你们要等待圣灵降临给你们能力，对吧？所以起初的这一个显现是这个能力的一个小方面开始露出来，是我们很多人知道的说方言。不过这个方言在这儿的定义很清楚，就叫做别国的话，是吧？如果今天突然你看到屋里边一阵大风吹过，一个火蛇舌头到处降临，降在大家头上，我张嘴说起来什么法语，有人说起来西班牙语，有人说起来南美的什么土著语，有人说起斯瓦西里语，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起初巴别塔神变乱了人的口音，使得人互相之间不能沟通，对吗？可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却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又能沟通了，对吗？因为个人都听见了使徒们用他们自己的话，自己国家的话在传讲福音的信息，对不对？所以说当年巴别塔如何变乱的，在圣灵降临的时候以一个象征性的非常有震撼力的事件摧毁。但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是一次性在历史上，因为这是象征着教会的建立，对吧？一次性的发生的，今日就很少有人经历这件事情。也有咱们东北的使徒，有个叫古约翰的啊，什么叫东北的使徒呢？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在解放前的时候来到中国啊，咱们东北长春的这一块连五马路教堂都是他们建立的。这个宣教士呢，就是后来去河南宣教，他在东北宣教的时候他可不会说汉语，可是在那个时候他经过长时间的祷告，他就有一天经历了一种类似于这件事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就那个汉语就突然非常流利，而且能够表达他的意思了，而且有纯正的河南味儿，河南的感动他学的不是普通话，是河南普通话，是吧？这样的意思。总之我们知道，当你为了传一个大使命，为了去完成耶稣吩咐我们的使命，也是神从起初就给我们的使命，那你才会得着圣灵的能力。那么当起初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它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过程，它的成立、它的发展、它的壮大。它的成立是刚才的那一件事情，是吧？圣灵降临，起初在那个楼上开始有多少人？约有120人，也是一个楼上，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差不多，对吧？虽然我们没有经历圣灵的降临的明显的印记，但是神也借着外在的环境使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一起重温起初圣灵与人同在的、与人降临在外在的那个年代。圣灵起初去带领使徒的那个年代，他也今天怎么带一样带领我们。当圣灵降临之后，彼得使徒们开始站起来做见证，于是那一天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那根据圣经的一理来的那个惯例，这应该是3000男人，对吧？所以说男女加起来这个就很可观了，如果再算上孩子的话，小小的耶路撒冷城绝对没有今天长春大，也不会有一个高新区大，对不对？古代的耶路撒冷能有多少人？你想象长春是700万人，加外五县，对吧？那么光门徒这一天男人就添了3000人，彼此的遵守使徒教训，交接掰饼祈祷，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教会，最早的教会，没有分会，是不是？只有这一间教会，那么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你看了起初有点像共产主义，是不是？所有人把家产变卖了给教会，以至于最后搞得自己很穷，你发现没有？也经历了旱灾，经历了饥荒，以至于别的地方要帮补他。但是有人说，因此就说起初的这个变卖错了，那就这个话就也错了。正是用今天的话来说， 有了这些信徒的实时奉献，这叫是不是？这不叫十一奉献了，他们把自己的家产都变卖了给教会，后来才从教会拆传出去那么多去各地兴建教会的人，是不是？这个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启动资金，好不好？对吧？正因为有起初这一群人的这么完全的献上，才会有了我们今日每一个人相信都跟这件事有关，你都跟起初这些人舍命的完全抛弃家产的奉献是有关系的。要不然偌大的教会除了吃饭以外，哪里还有金钱去往外边去宣教，对不对？去拓展。所以这是神起初也给这些人特别的一种感动，虽然并不是要求我们今日的人大家都卖房子去卖家产去，但你应该明白起初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的这一个对神的摆上，如何使得神悦纳人的恩典延续到今天。那么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人数不断的增长，他们发展经历了与当时的罗马政府以及犹太教之间的这种争斗，被逼迫，彼得也开始下到监里去，也被抓去审问拷打。可是下手拿住彼得押到第二天，虽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带领人被抓，然而听到之人仍然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你看到这个增长了对吗？开始增长了，成千成千增长啊，成千成千的增长。可是在中国解放前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教会也不过在全国号称是10000人左右，10000人，全国当时中国也4亿人吧，是吧？今日的中国呢没法统计了，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它到了一个壮大，到了一个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大到了一个拣选7个执事，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是吧？这7个执事也是一样被圣灵充满着大有信心的人，但你得明白这7个执事主要的任务是什么。起初是管理饭食的，对吗？当这些人吃饭啊，犹太教会跟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教会之间就有了一些个不同，语言的问题又出现了，你发现没有？是不是这些说希腊话的人说我们的这个人没有照顾的，我们的孤儿寡妇被忽略了，于是教会设立7个执事，起初的目的是给他们的管饭食。你从侧面就可以知道，当这个事情吃饭成为一个重大的一个事项的时候，人多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对不对？人已经多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程度。其实圣经虽然没有写这个时间的线，然而从五旬节降临到斯提凡受害大约经历了有5年时间。这5年时间虽然有一个起初预备的一个过程，但是从反面来讲意味着他们不断的去把自己做大做大做大，而没有向外去走。你要知道这件事，5年啊，头5年一直没有向外去走，而就在耶路撒冷做到很大。于是这时候同样是出于神的许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斯提凡的受害，对吧？斯提凡的受害详情大家就会看圣经。在这件事情过后才有了教会开始分散，如果你不分散，你怎么可能完成耶稣说的那个使命呢？先在耶路撒冷，好，头5年你在耶路撒冷，你要打算什么时候去犹太去撒玛利亚呢，对吗？你又打算什么时候去地极呢？人一般不光是中国人，中国人说自古是农耕文明，乐土重迁，是吧？喜欢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特别不愿意去流离失所的，好像去到什么地方去闯关东还是走西口，那都是你头脑中想到的一种逃难的一种状态，是吧？让人非常的难过。 可是这不是中国人的通病，其实所有人都一样。当时有5000男人了，男女加起来上万，这些12使徒已经在管理着这么大的一间教会，管饭的就要有7人管理这些个日常的行政事务，他已经大到了一个就是内部的那个乱的东西太多了，而他们就每天可能我相信使徒已经忙于包括执事们处理内部的事情，是吧？打算什么时候去传扬福音呢？于是神借着斯提凡遇害的这件事情促成教会的分散。你要看到这个教会的分散并不是大家好像准备的好好的预备的妥妥当当的，好了我们定好时间线，今天分散明天分散怎么散，这个去哪儿，这个去哪儿派遣，不是的，是完全被动的情况下分散开的。这日起就是斯蒂凡遇害的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使徒仍然要留在耶路撒冷要照顾这个教会，其他人都分散在了，看到这个地方没有，犹太和撒玛利亚，是不是？这正是耶稣吩咐的那个传福音的那个次序，对不对？门徒们先去了，这些门徒里边有谁？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圣经提到名字的只是少部分，有许多没有提到名字的才是这个事情的一个主力。比如说罗马的教会是谁建立的你知道吗？有人说是彼得，不是，对吧？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说给我罗马的这些弟兄们，罗马已经有教会了，是不是？已经有教会了，他比较像是16章结束的时候问候的那些人，其中的一些人建立的，对不对？那么门徒分散到各处去传道，其中有一位执事就叫做腓力，他就去了撒玛利亚城。这就是在给你讲这个福音是怎么在撒玛利亚传开的，对不对？在下宣讲基督，然后使徒们听到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又往他们那里去，教会会给他们一些个支持，对吧？传讲正确的福音，让他们知道圣灵的同在。你看到了神允许这个大逼迫的产生，没有这个大逼迫不知道他们还会等到何年何月。然而当逼迫到来，人才开始想起来耶稣的话，虽然是被迫的，你觉得我没有准备好，但是问题在于神已经准备好了。当神准备好了，你去顺服到神的心意，这件事情就可以做成。而如果说你说我准备好了，神没有准备好，那没有用，对不对？因此教会的分散，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了神的道，在撒玛利亚传开，于是彼得约翰就去了，在那个地方证明了主的道，传讲了神的话语，跟一个传异教的以打着一定的名义其实是混淆神真道的传邪术的西门，是吧，做了一番斗争之后，使徒们回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路程都不白费，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从前在犹太教的那个桎梏之下，犹太人怎么会去跟撒玛利亚人接触呢，对不对？现在使徒们不仅去接触，而且是主动的了，对吗？去往深入到撒玛利亚各个村庄去传讲福音。耶路撒冷是城市，不光是城市，而且是首都，对不对？所以起初的教会的确是在城市里发展壮大的一个大教会。然而你要再往前去找，彼得这些人都是渔民，那不是农村，那叫渔村，对不对？拿撒勒、加利利，那就是小渔村，也是农民，也是民。他们没有忘记在村庄里传扬福音。我们中国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之后呢，当福音在我们中国广传的时候，起初也是先从农村开始复兴的。这十年最多15年才开始福音更多的传到了城市，在城市里有许多家庭教会建立。然而 这个过程之后，许多的教会将重点就放在了城市，这个不算错。然而可能我们从某个角度忽略了村庄。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东方闪电也就在这十几年借着农村的传扬发展壮大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大家知道东方闪电，难道你是第一天知道吗？一个真正的在，如果在前进教会你待过十年以上，你知道从起初东方闪电就肆虐，不过那个时候他势力很小，因为真正的基督教会在农村还有很多的信徒，教会也很关注农村，因为那个时候城市不怎么多教会，所以很多传道人是下到农村里去布道的，将神的话纯正的福音传递给大家。因此东方闪电一来攻击，那些人就会有主动的抵挡，明白那些是邪教。可是这些年当越来越多的资源往城市集中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愿意还去往村庄传扬福音？当正的不去，邪的就进去了。当那个人的屋子被打扫空了却不让正的东西进去，就带了七个更恶的鬼就进去了，对不对？等等，东方闪电、三叔基督这些，就是在这些年发展到如此之可怕的一个程度的。这从某个角度说，不也是我们的干吗？你说他是邪教，可是我们没有把正的传递给他们。于是这些弟兄姊妹，一些个无知的受了汗，受了骗，而今天反过来连累到我们。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换一个地方？正是因为这些天这个什么所谓全能神猖狂到了这种程度，大家每天如果你看新闻就知道这件事儿。于是他们使得激起了政府的强烈反弹，开始就到处去排查，不问青红皂白，无论你是真的信耶稣的教会，真正的一个教会，还是说东方闪电。你要明白的，当我们不去传福音，最终也会让这个事情影响到我们，因为你让坏人占据了那个村庄。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大的地方去，那里是旷野。腓力这个执事，你看他做了很多的福音的事工，撒玛利亚这块是他传开的，对不对？打开这个局面的。并且呢，下边他遇到了一个人，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埃提阿伯太监。所以今日在非洲有教会，我说的教会是指的是很古老的那个源头就下来的，在埃及有一支人叫科普特人啊，这支信徒至今都是承认他们的福音是借着起初腓力传过去的，福音也传到了非洲，这个意思啊，传到了非洲。那么后来他定居到了凯撒利亚，凯撒利亚是一个标准的罗马帝国的城市，他也将福音传到了罗马帝国。所以腓力只是被挑出来作为一个见证，圣经没有写其他更多地方的那个教会是怎么建立的，但都应该是类似的局面，多数都是在第一次耶路撒冷遭到大逼迫的这一次分散到全地去的。这就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分散到全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自己主动去最好，你如果不去，神就变乱你的口音，神就借着外在的逼迫让你去，对不对？总之神的旨意是无可阻挡，一定要实现的，就看你是主动还是被动。这样的事情呢，后来是不断的去重演的。有一群人叫做不从国教者，这是在英国产生的。起初英格兰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中，这个教会指的是英国的国教会，就叫做圣公会啊。圣公会怎么建立的？他们的建立本身就比较的奇特，是因为他们的国王亨利八世想要离婚，天主教是不允许离婚的，是吧？他非得想离婚，离婚的原因是皇后生的，他需要个男丁，这是他自己说的理由了。 对吧？最后呢，就为了这个事情，他脱离了天主教会，成立了英国国教会。你因为知道有这个问题，你发现他根本不是为真理的缘故，虽然神也允许这件事，对吧？所以这个英国圣公会建立的时候，虽然采纳了一部分新教的教义，也就是路德传开的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等等这些我们今日所相信的，对吧？可是他也保留了许许多多天主教的残余。更要命的在于，倒是没有教皇了，可是这亨利八世离婚的这位，把自己封为英国教会的元首，不是以基督为元首，也不是以教皇为元首，以我国王为元首。这从某个性质上来说，一丘之貉，是不是？跟那个天主教教皇来比，一回事儿。而且他这一离婚，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离好几次，是吧？可找到那个根据了。总之，从亨利八世开始，他后来的许多的国王都要求英国的所有教会必须臣服在国王为元首的这个带领之下，必须加入英国国教会，必须参考圣公会的一切的做法来行使和践行你的信仰，就是国教嘛，对吧？国教虽然也号称是新教，但我们说它还有很多天主教的成分在，尤其在这个以国王为元首的这件事情上完全的违背圣经。所以对于这种高压的国教政策，起初欣欣向荣啊，英格兰居然全国都改信新教，很多人都去慕名而去的，在那个地方建立各个教会，也是聚在一起的意思。可是你发现神就使用这个亨利八世，使用这个英国这个圣公会这种奇怪的政策，邪策，使得当时产生了一群人，就叫做不从国教者。这群人呢，什么教派的都有，包括浸礼宗、公理宗、长老宗、卫理会、一位论派、公义会、贵格会、普利茅斯兄弟会、摩拉维亚兄弟会、基督会、救世军，几乎所有教派当中都有不从国教者，也有选择跟国教妥协的，也有干脆加入国教的，情况跟我们今日三字非常像，非常像。这些各个教派当中不从国教者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说等一下会讲啊。这几位国王其实不光这几位，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查理二世，还包括詹姆斯一世，还包括有一个著名的，你要知道一点洋酒，你要知道有一种洋酒叫血腥玛丽，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对吧？那个就指的是那个玛丽，那个国王，他对于这个新教不从国教者的血腥镇压，于是以他的名字诞生了一种酒叫血腥玛丽，啊，从他那来的。这些个国王都是一以贯之，啊，英国几代领导人，对吧？教会和国家领导人都坚持着这个国教政策，要求国民信从国教，并且尊国君为英国教会元首。但是每一次做这个宣布时，就有人抗命不从。这些人不是哪一个教派的人，是刚才所说的各个宗派、各个支派、各个教会、各个只要是新教这个范围内，到处都有人不听他，这叫做不从国教者啊。这些人当中，我们看到詹姆斯一世，他继承了伊丽莎白一世之后呢，给清教徒大施压，要他们臣服国王。就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又开始新教的一个分散。从宗教改革之后，你发现没有？从马丁路德宗教有前前后后好几十年忙于在欧洲就这块小地方，是吧？内战，互相的攻击征战，对不对？真正开始有一个向外走的趋势，是从这个国教镇压开始。有一个小镇的人整体逃亡到了荷兰，因为荷兰的宗教政策当时比较宽容，的确是自由，相当自由。问题在于自由大劲儿。当他们到了那儿之后，发现了另外的一种问题：荷兰这个地方宽容到一个程度，什么都可以，啊，对于道德是不关注的， 今日之荷兰你也知道是世界上大概是最乱的几个地方之一，各种什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什么枪支什么卖淫吸毒的合法化，在那儿都是第一个实现的基本上。所以又这些个清教徒真正的基督徒也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对吧？荷兰这儿也待不下去了，在各种各样的政策之下才有了海五月花号，就知道那个事情，对吧？有一部分人是从英国去的，有一部分是从荷兰去的，但是这个起因都是因为那个国教的镇压。这里边呢可以说刚才说各个宗派各个教会都有人不从，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我说四个约翰，其实你要说那个时候叫约翰的也挺多的，约翰诺克斯什么的都没算上，比较重量级的四位约翰，约翰加尔文、约翰史密斯、约翰罗宾逊和约翰卫斯理，当然约翰卫斯理稍微靠后一点，其他三位是同年代的算是啊。加尔文就不用说了，改革宗归正宗的一个创立者，那么信奉他的这些长老会改革宗包括公理宗这些信徒呢，是坚决反对英国国教的天主教那个残余成分，拒不承认英国国王为教会元首。你发现每一个宗派可能反国教的那个要点不是很一样，对吧？但是反是一样的，他们反对这个建立为教会元首，那不成了另外一种性质的教皇了吗？对吧？包括保留了那么多天主教的礼仪，不能接受。约翰史密斯就是浸信会的创立者，第一间浸信会就是他建立的。虽然说这个浸信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他发明的啊。那么浸信会的特色呢，是教会应该单单建立在你的信仰告白之上。我们信什么是这个之上，不是任何的什么法规、法律、国教之上的。他们也坚决的反对政教合一，坚决反对政教合一。这一点上跟长老会不是很一样。长老会其实是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政治的兴趣，浸信会呢就完全的反对跟政治有任何来往，所以这也成为他们既然反对跟政治来往，意思是我不干涉你，我也不允许你干涉我。长老会不允许国王干涉他，他的意思是说应该我来干涉你，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不是太一样的，对吧？因为他们曾经取得过一阵的统治权，克伦威尔那个时代嘛，对吧？还有呢，这个约翰罗宾逊就是清教的代表性人物，跑到荷兰的那集，他也是一个从清教徒前辈移民到荷兰的一个非国教牧师，他才成为了史克罗比村庄的分离派的成员，后来成为牧师和领袖，又他们移入了阿姆斯特丹，又迁到莱顿建立教会。他是一个第一个开始积极的鼓励大家移民美洲去的这个人，算是五月花精神之父吧。他自己去没去？好像是没去，但他鼓励别人去，是吧？将这个精神、这个意象传递给大家。约翰卫斯理呢，没有离开美国，没有离开英国，啊，去了英国，去了美国的那批人，五月花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将这个福音在美国广传，是不是？带去了纯正的新教的信仰。然后呢，你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的宣教的基地和中心就是美国了，不再是欧洲，对不对？我们今日这些亚洲国家能够接受福音，也大多数是美国宣教士来的。这样卫斯理没有离开英国，但是他的做法呢，他是这个卫理会也叫寻道宗的创立者。那么他反对国教的这个定时定点等政策，当时英国的国教会跟我们今日三次真的很像，你必须定时在这个教堂，就在这里边，不能出外边，定准了人谁来讲，国家来统一安排，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卫斯理起初是圣公会系统的，就是国教系统的，可是他后来渐渐的对这个不满，他从圣公会就出来了。因为他热心于传福音，他大力的在露天布道，也不分时间场合，有人叫听福音我就讲，而且这帮在教堂里的这些人渐渐的就在城市里扎住了，这些所有的这些基督徒都变成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就是去教堂过一个宗教生活这个状态。可是卫斯理呢，他就专注在穷人中做工。他起初在哪儿做工呢？矿工。他的生活年代18世纪，是不是矿工当中去做工？怎么会有矿工？英格兰古代也是一个农耕，是吧？种种地， 靠海的捕捕鱼。可是当这个蒸汽机发明之后，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个年代，蒸汽机发明是工业革命，对吗？蒸汽机是靠什么烧的？靠煤烧，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带来了社会剧烈的动荡，科技的进步带来了社会剧烈的动荡。有了这个挖煤的需要，建立了许多煤矿，于是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圈地运动也好，进城是做工人的，做纺织工人织羊毛的，或者去那个煤矿里挖煤的，这些人完全被教会忽视掉，他们只是每天关注在自己的事上，就讲这个事讲那个事，没有看到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卫斯理看到了，今日的我们看到了吗？你注意到今天社会上农村为什么不带有男人，为什么都是老年人、留守的妇女、孩子们，这群人当然就比较容易轻信嘛，是不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事情？男人都去哪儿了？打工去了，对吗？打工的这群人倒不是矿工，那是什么工？民工嘛，对不对？在你的城市里各个角度、各个角落里、各个的一个行业里都有的民工嘛，工厂里边还是自己做小生意，无论如何这些农民工有没有人去关注给他们传福音？这是卫斯理所关注的，他带动了英国的整个的大复兴。他从人的需要去出发，看到你们矿工、民工哪里有时间来到教会来这儿聚会，就得你自己进他们的那个矿坑里边去，对不对？你到他们中间给他们讲道，你到他的工地上给他们讲道，你到他们当中工厂附近给他们讲道。如果真的要福音广传，卫斯理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实用神学家，他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巨著系统神学，没有，他是在实践当中去做，他的思想是后人总结他的讲章总结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提出这四位约翰为代表，这些人不从国教，分散全地，借助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将福音广传，有的去到美国，有的去到荷兰，有的虽然就留在英国，但他不再留在这个国教的教会当中，是吧？分散在了这个英格兰的广阔的大地上，包括苏格兰、威尔士都去，将福音向穷人、向最需要的人去广传，使得他们来归信。所以今日是我们国家这个三字的特点，你想想跟当时的英国国教是不是很像？其实在没有三字之前，家庭教会的中国早就存在了，是因为他来了，他自封我是国教，国家教会，把你定成叫做家庭教会。其实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的三字神学的特点就是基本叫做自由派和不信派的神学。前一阵逝世的那位满头白发的丁光训先生，我真不能叫他弟兄啊，丁光训先生就是一个代表，唯我独尊，自称国教，是吧？自己是国教，并且呢，他们这个教会的元首也并不是基督。所以以基督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淫妇，因为教会是他的心腹，不是以他为丈夫的教会，那就是淫妇嘛，对不对？那么也如同以东一般，在犹太人被巴比伦攻陷之后，巴比伦人呢是外邦人，是吧？迫害犹太人还可以接受，虽然不是说应该接受，还可以接受。以东这人是什么呢？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以扫说起来跟雅各以色列人起初还算是个兄弟关系吧。以东人迫害犹太人当时尤为剧烈，尤为剧烈，成为你兄弟的迫害你、欺压你。我们今日也一样，你再怎么说三字教会你也是教会，对不对？你也自称是教会，你也自称是基督徒，可是对打击起家庭教会来，这些人可能用力更狠。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教会没有办法能够取得三字那样的保护和身份地位？ 他定一个法规，要求你必须向他去申请加入三自教会，给你办一个证。我们不可能跟他同流合污，不可能有这个证，你也不用去申请，也申请不下来。有很多教会试着去申请，你拿不到那个证书的，除非你说我加入三自教会。当有一些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呢，联合执法的当中也有三自教会的人，说你们别再这样了，别再什么露天敬拜了或者怎么了，你加入到我们教会就没事了，有许多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我想说不是新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从耶路撒冷时代开始，有教会的第一天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外在的逼迫，就直到国教，直到英格兰国教，直到我们的国教，都是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说，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要明白，他要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既是说的那个繁衍的意义，也更有福音的意义。并且人类建造巴别塔不愿意分散时，神就会击打他们，使他们分散。而且当耶稣颁布使命并且有具体的福音策略的时候呢，圣灵降临，教会建立，然而教会却五年之久停在了这儿，可能忙于内部的事物了。你看到这个逼迫就突如其来，其实也在神的预料之中，是吧？到来，于是教会分散开，使徒们就被迫散开，将福音广传。只不过今日的事情呢，我们所经受的表现的现象不一样，本质仍然一样。当英国的这个宗教改革初见成效之后，安里甘宗接受了新教思想，也保留了天主教残余，并且摇身一变成为了镇压真正信徒的国教。你要明白我们国家三自教会的那个根儿，为什么金光训被称为金光训主教，也是因为这个是基于早先的中华圣公会建立。中国的三自教会的那个前身是英格兰的圣公会到中国传的那个中国圣公会，而许多的家庭教会的那个背景根本就跟它不一样。中国家庭教会的背景最多的王明道先生都知道，是吧？尼陀生先生、林献高等等这些人，家庭教会的代表最多的是那个叫做摩拉维亚兄弟会的那个系列，也有浸信会的系列，也有卫理会的系列，也有长老会的系列。所以说本身这个家庭教会有圣公会的一个成分就很少很少。三自问题不是最近产生的啊，是从那个建国时候就开始产生的。所以当时的人他们不从国教权威，有的是挺身而出去抗争，硬来的。我们今日也有这样硬来的，有一些兄弟的教会，有的呢是专注于福音，我们不跟你扯那个，我们散去为了传福音，对不对？也有的呢远避到荷兰跑了，也有的去到北美更远，到新的地方去传扬福音。无论如何，福音就是就此传遍了新大陆，也传遍了英格兰，借着卫斯理他们，英格兰复兴和北美复兴嘛。于是以此为基地，开始向世界各地广传福音。如果这个神在历史上一直这样做工，如果教会在历史上一直在经历这些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会脱离这个线路。所以我们今日所遭遇的事情，也正是前进教会之前所遭遇的事情。最早的我们前进教会建立的时候，也就在我们繁荣小区现在那个位置，前进农场嘛，也是一个跟我们现在阳光上周还在用的那个房子差不多大的一个地方，100多人就在这儿聚。直到了是2001年左右，政府的一个逼迫前来分散开，才能够来建立到今天。如果没有当年的那个逼迫，很可能到今天也就那100人，就是这样，一直就这样，因为那个房子就这么大，没什么大增长。可以看到神允许这个事发生。而我们从前进教会生了一支东岭教会，东岭教会再有一支跑到这边建立的阳光教会。阳光教会我们在这边待了有1年半。当这一次的风虽然不是针对我们，我们实实在在的时候是被东方闪电连累，因为政府警方 去打击东方闪电的时候，他是要把这个打击面扩大一些。最好区别的方式就是找各个家庭教会，各个不是有挂牌的三次的教会，就问你们有没有证，就是这样问我的啊。你没有证，没有证就是非法的。所以呢，我们不认为他那个法是对的，然而我们也不选择说那我们起诉你找律师，没有意义。你要看到了神的作为，从历史上一直是他就使用这种方式让你散开。我们教会阳光也一样，我们说我们要将来拓展，是吧，是吧，福音传开到拓展，总这样说，可是我们并没有怎么动。现在神要我们动，神要我们动。我们长大的教会有自己的一个点，已经现在可以出去去独立的拓展。我们雨光也在将来很快的时间，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出去独立的拓展。我们剩下的人也一样，不要以为好我们这些人就这么一起过日子啊。教会不是让你组织在一起过日子，它不是协会，对吧，它也不是一个互助组织，也不是个兴趣爱好者的一个联会，它是教会。教会呢就会跟历史上教会所经历的事一样，我们将来也要有这个心智。我们希望让拓展不再总是被动的发生，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的发生，也会让这个事情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因为也有主动去做的，对吧，保罗他的安提阿教会，他就从安提阿开始向外去拓展，他一个人去吧，有主动去做的。所以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教会将来能够效法着使徒们的样式，主动的将这福音广传分散到全地，遍满地面，这才是一个教会之所以存在的理由。这样耶稣才会照他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只要世界末日没有来，传福音大使命建立教会分散开扩展，这就一直会是教会的唯一的主旋律。所以让我们能够来思想神的心意，参与到神的计划当中。我们真正从今日开始，我们已经有分散出去拓展的，让我们的这种分散拓展成为主动的行为，而不再是借着逼迫，借着神的击打使我们分开。我们一起来低头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保守我们直到如今，主，我们也看到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你也借着各样的事情发生来促使我们重新回到主你的大使命当中。主啊，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出来的时候觉得惊慌，也觉得不解，但是主，当我们认真的跪在你的面前寻求你心意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啊，这并非心事，这是主你在圣经上早已经多次显现过的事情。主，我们求你能够就使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同被你的圣灵所感。主，我们求你使我们众人同有一个心智，就是主啊，将你的福音传给万民。主，我们求你这样的就使用我们的教会。主，我们从前一直的去这样的向你祈祷，求你能够使用我们成为祝福万民的管道。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上动工，你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上照你旨意来塑造我们成为祝福万人的管道。主啊，当我们这些人若是竹子被你做管道，都要有被打通的这一个环节。主，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甚至是有许多的痛苦，主啊，却我们知道长久来看却是主你的美意。主，我们就求你如此使用我们成为活水的管道，不要让你的信息、你的福音、你的祝福就被我们所拦阻，被我们这里憋住，没有传给别人。主啊，若是那样，我们在你面前就实实在在有罪了。主，我们求你能够恩待我们的前进教会，恩待我们的阳光教会，恩待我们已经建立的长大教会，恩待我们即将建立的雨光教会，恩待我们留下的阳光教会，不断的去拓展，不断的去分散为各个的教会， 能够在这全地将你的名广传，能够来将真正的福音传递到每一个不被人注意到的角落，传递到农村，传递到特定的人群当中，传递到农民工，传递到留守的人员，传递到孩子们，传递到老年人。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使得你的福音的真理，你的话语就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这些人，使我们的真正的弟兄姊妹们不再受类似于东方闪电各样邪教的侵扰。主，我们愿你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愿我们在你的大的使命，在你的脚步上，在你的征战，在你的带领这时代的过程当中有份。主，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